接下来请您听一段访问录音。 Jenny 和丈夫跟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中国的故乡来到美国，他们非常努力，全力追求自己的美国梦。就在他见到梦想可以实现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罹患乳腺癌。 Jenny 坚强地抵抗肿瘤，开始漫长的治疗过程，没想到一年后乳癌再度复发，医生感到情势不妙。这时候百折不挠的 Jenny 做出她最后一搏，她转向上帝，向神祷告，每周去基督教会学习，全力遵行神在圣经中的教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美国梦和依靠上帝的过程跟结果。 Jenny 你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尤其是事业上不太顺利的时候，心里面总想，哎呀，要是我能够来美国的话就好了，有新的希望，好不好？先请您谈一谈您怎么来美国的。
来美国对中国人来说可能都是梦，然后我先生来了我就来了。
来到这里跟家人团聚之后，您当时有什么美国梦吗？
对我来说，美梦变成了噩梦，因为不会英文。30岁以后从 ABCD 开始，你想多 tough。我的个性就是啃硬骨头人那种性格，一来就给自己弄了目标，就是一直相信自己。对我来说，我就想要在美国立足，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那就必须去学校。实际上我已经2个硕士学位，我最后一个梦就是想成为护士，当然就是喜欢兴趣，可是不晓得就上了一个贼船。因为这个专业我没想到那么难，竞争那么厉害。
你怎么去追求实现您的梦想？
当时就是咬着牙，英语就每天都是7-8个小时，然后还要带小孩。我自己就是闷着头往前，总觉得是有点熬那种感觉。当时刚来的时候很孤独，自己苦了那么多年，拿了2个硕士学位，总觉得自己虽然很苦，但是觉得自己很高傲，很成功，什么事都有了，在同学眼里他什么都有了。那么到了美国来，一下觉得很大挫折，什么事都办不成，没有语言。然后当时有去教会，但心不是接近神，就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去了，然后就自己学。当时也没有目标，就自己看书，我想花时间吧。那我先生就说，你走的是错路，你不应该这样子。那我就不听他的，我不听任何人，那时候非常的固执，谁也不听。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先生一个朋友接我在洛杉矶，他就跟我讲，哦，语言要花2年时间才能说。然后我说哪要2年，根本就不当一回事，真的是要2-3年到能开口，到自己能办事。
Jenny， 我可以理解你的英语从零开始是多么困难，因为过去我在美国也有同样的经历。那么你怎么克服这些语言上的困难呢？
找了学校开始 ESL 那个课程，但那个时候也还是很苦，但我就想始终接近一点，相信自己，任何事我就觉得我付出，我不太笨，我肯定能成。那每次任何一个课开始的第一天，就每一门新课开始它都有一个提前的摸底测试，人家都能写，我就写不下来。那我后来碰上了很多美国朋友，包括老师，他们就帮我，每天都跟我聊，你就很放松。我走出那个中国人的圈子，尽量和美国人接触。每次到了期末考试，我就上来，一般都站在 top， 慢慢就给我信心。
Jenny， 我们都已经开始步入中年，我们也晓得追求人生美梦一定要付上代价。那么你在追求美国梦的时候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我觉得身体付出了很大，晚上看到1-2点钟，减少睡眠时间， 别人看一遍，我甚至看三遍、五遍，就是靠时间上拼，靠少睡觉。那个时候仗着自己身体好，但是后来我觉得经常会累，然后每天喝很多的咖啡，十一二杯的咖啡喝，就提神啊。我现在实际上讲，就是说不要拼得太那个，但是不是太支持，所以长期我们这个上面呢也有点摩擦，一动我就发火，就觉得你不帮我什么东西，因为彼此的压力很大，你知道，他有他那边的压力，我这边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少，总是发脾气，好像怨彼此不理解对方，所以心理压力面是很大，对身体、对这种情绪，就是说都有伤害，他很孤独。就是没有任何时间去做其他事，甚至对小孩、对家庭，就花的时间不多，全身心就在上面。朋友之间来往啊，什么都很少很少，就是学校、家里边。后来大概一年以后，可能这个长时间学习以后啊，可能有点积累以后，那个语言一下子改变了，就稍微好一些。可是刚刚好一点的时候，就一下子病了。去年的4月份，那实际上我牺牲了很多，牺牲的是小孩子、家庭和我先生，对他们照顾很少，就是很粗糙的，保证他们能吃行了，小孩不生病行了，就是说跟他们交流啊，什么都很少。我觉得小孩子很不安，因为我不安，我自己也知道，我学心理学的，那种感应母子之间，小孩子很不安，但是我停不下来。就像魔鬼在我身上一样，我停不下来。但是后来其实也迷茫，这样什么事走到头，呵呵，又停不下来，身上很苦。那个时候挣扎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什么都不信，朋友也好，更不要说是神了，不依靠任何人，但是效果不是太好。我内心知道我挣扎得很厉害，这就是我当时刚来那几年那种生活状态。
跟我们谈谈您的病情好吗？当初怎么发现的？是什么样的病？
长时间就忽略了自己身体，也没想到到这个年龄，人的身体会变化。有一天上学回来，我就发现衣服上有一个血点，我开始也没注意，我以为是小孩子吃东西掉下来什么的啊。然后大概又过了好长时间，我这么看还有，我一看出血以后，我一下紧张了，赶紧就去医院，然后很快就找到专科医生，做了活检，做冷冻切片。又发现了肿瘤细胞，然后很快他就告诉我们是的，是的以后那个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软弱了，也害怕了。其实那天我倒没有流眼泪，我现在流眼泪了。他就说我那么强的人啊，被打倒了，他说什么事都打不倒我的，他当时就掉眼泪啊，就觉得很悲，你知道吧？那么强的人，不倒的人。在这种现实面前啊，一下就是把软弱显出来，他就很心疼。那他就说我们一起斗，虽然平时很那个，但是那种感情还是有，就夫妻之间互相面对这个事，一起往前走。但是很快你知道情况就转变了，医生鼓励啊，就觉得没问题。那医生也很好，支持我把那个治疗时间和上课时间都错开，就去照样去学校。
诊断出病情之后，你怎么治疗？谈谈这个治疗过程好不好？
接受了29次化疗，一般是8次，我是29次每一周，最强的。我开始不愿意，因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后来想，强度大会不会就是效果好，就接受了。整个下来以后，没有什么副作用，对肝肾一直都很好。29周化疗，将近7个月，还天天口服药，然后接着又放疗，放疗了7周，天天，完了以后荷尔蒙，在治疗期间，我一直觉得这个伤口这个部分还是不正常，一直有炎症，我总觉得还有个块儿。我问过我的医生，他说没事儿，他说是手术造成的。那我自己一直怀疑，怀疑后我就要求他们检查，结果一查一做活检也是，这次把我打倒了，一年内复发，那么严重的放疗化疗。到了另外一个医院，一问那个医生， 他讲的你的肿瘤细胞受体变性了，他就说明你的肿瘤细胞毒性非常非常大。他讲了三个非常当时，然后他说你这个组织都贴在胸腔上面，很危险。我当时就讲我们要求马上做手术，他说不能做手术，做手术太危险，切不干净，很危险。而且他说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远距离转移，如果远距离转移，他直接告诉我不可治。那我当时一听掉进地狱那种感觉。那我就问他我还有多长时间，他就跟我讲我们就最大努力，我不知道，他也许一年。
Jenny， 请你回忆一下，当你知道治疗无效，肿瘤又再度并发之后，好不好请你谈谈当时的心情。
在我一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等于是宣判，那就是在地狱里走了很多，真正是就见到死亡的边缘，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那种心情，就是拼死了，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尽头甚至真的就是一年甚至几个月，一下子我是彻底崩溃了，彻底完蛋了。我后来他后悔我的行为，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的梦，你想孩子小孩怎么办，当时一种无助感觉，整个就没有任何办法，我对医学也不相信了。那么我当时就想着赶紧跟家人打电话，小孩子问题，那么家人就说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不要乱想啊，你治病。但那个时候心里很害怕，我现在也后悔说当时没有全部拿掉。他当时很伤心，他回来哭了一脸，他这车子都不能办法开，看不见，我们俩真是抱头痛哭，那吓死了。我当时就是说已经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就是后悔莫及莫及，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对小孩子怎么办，那么小。那几天就开厨房欧的了四个 CT 检查吧，然后就在等，很苦很苦很苦，心里都凉透了，该怎么办。然后心里想为什么不是我，我就完全指责自己，你知道，非常非常的后悔，我那种傲气那种自尊那种全没了。我就觉得我今天好像没有机会去赎罪，对小孩子平时对他们太不好，就是说太没有耐心了，照顾太那个了。
在那个绝望的谷底当中，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很难过，就坐在那儿，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那天就给我一个同学打电话，实际上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他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为你祈祷，他说神可以做任何事。那同学跟我讲了神以后，我才突然想起敬佩，你知道吧，因为我知道他有过这个病，我就想问问这个情况。我先生科里有个中国人认识他，他就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其实我长期很封闭，不跟任何人联系，很多事造成因为我不相信他们，觉得心里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交流。可是他电话里很热情，然后我就让他首先帮我祷告。我先生的朋友他们在 New Jersey， 他们就打电话一下听说这个事儿了，他们就说我们给你祷告，他们就跟他们教会的牧师也讲了，然后他们教会牧师也给我打电话，给我讲了很多事情，就是说像见证一样的很多真人真事，一下戳到我的心灵里去了，你知道那个感觉吧。然后有其他基督徒给我寄卡片，告诉我圣经上一些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当时就感觉什么呢，就被提起来那种感觉，可是心沉下去了，定下来，整个灵魂被提起来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好，怪得很。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搞的，就是那种恐惧就没有了。他们就给我讲了圣经上一些话，就说你信神，你求他，你承认你自己有罪，你求他就给你，他就是生命道路真理，就是那种心理上贴近这些东西，就开始接受着。虽然我不能说我那时候已经很信了，但一下子就不怕了，就真的不怕了。我当时想救世的话我也能救。
在基督徒帮你祷告带给你希望之后，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努力？
然后我又给我一个亲戚，他在哈佛大学，他是基督徒，他就讲他你们夫妻两个太糊涂，你们来美国那么多年 居然不去教会。他说圣经里讲星期天主日是应该休息的，你们星期天还干活，还读书，还这那个的，不去教堂，他们怎么能这样子呢？他说你们应该赶紧去找教堂。他说太孤独了，不然没有依靠，你没有家的感觉。后来我才觉得是的，所以我马上跟我的同学打电话，他说我带你去我的教会。
你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感受是什么？好不好请你谈谈第一次去教会的经历。
我就觉得找到父亲那种感觉，我就不停地掉眼泪。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在达拉斯时，我们班一个同学是个基督徒，他是印尼来的，他就一直跟我讲要谦卑。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能够看见神？他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用心。我一直觉得很玄乎，怎么用心看？我看不见。可是就是那一天我去了那个教会，我心里看见了，就觉得特别温暖，你不怕了。那个歌词就说他可以做任何事，我当时就记得那个话，就感觉到那些话的那种真实，那种力量。所以回来了以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病灶这个部分一下软了。我就跟我先生讲，我怎么那么灵啊。
Jenny，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帮你祷告，可是你自己有向神求吗？你在祈祷的时候，你是怎么跟神说话的？
主里的兄弟姐妹教我怎么祷告，我确确实实在那个时候后悔，我承认自己罪，然后我就跟神讲，怜悯我，原谅我，给我机会，小孩子太小，让我去赎罪，我接受你，求治愈我的身体，给我一个好的结果，结果出来都不要转移。从那天以后，我天天自己祷告，因为我知道那两天就开始做那个 CT 检查，我就一天都在祷告，我跪下来祷告，躺着也祷告，不停地祷告。
那么在你祷告之后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等那几天我还觉得很奇怪，每天祷告就时时刻刻祷告，我居然还能睡着。你知道根本刚开始听那几天不能睡觉，一下体重掉了五六斤，做检查和等检查结果时候我能睡着，我开始感觉到神的大能，就是说谁也办不到，父母劝，家里人劝，谁都办不到。那时就觉得依靠他也许能行，心里感觉那种平安，所以能睡着觉。睡着以后尽管很短，醒来以后还是有点恐惧啊，就不停地祷告。
你觉得祷告有用吗？真的祷告带出了您想要的结果吗？
感谢神，那天我去医院等结果的时候不停在那祷告，后来医生告诉我全部阴性。哇，我当时就是跪在那，我说谢谢神，他应许了祷告，你知道吧，那种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那种就是觉得被救的那种感觉。然后从那以后知道神是存在的。
神回答你的祷告之后，这个事实给你的生活带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就每天每周的去教堂，我就记得从那一次以后，神很快从生病的期间没有一天落下去教堂了，包括手术后，因为我都能去，并不是勉强去，我就觉得好像是神安排的样子，没有任何障碍，就或者身体上障碍，或者其他事情啊，或者小孩子什么事让你去不了教会，一次都没有。
Jenny， 去到教会之后你真能感受神的存在吗？请你跟听众朋友谈谈你是透过什么方式跟神交流呢？
我每次去都觉得很舒服，来到神的面前和他教你祷告的时候，自己把你自己关在一个小房子里边，感受到神他在窥视我们，所以我当时找到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讲的话他能听见，然后慢慢就觉得心跟他交流起来，你求他，求他指引，求他帮助我，不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神的想法去做。虽然我知道我的那种属灵的那种感觉还很浅很浅，但我觉得这段时间进步很大。然后就读圣经，自己一读以后，那些话语进到自己心里，觉得离不开那个圣经， 每天读，我连手术时候什么书都不带，手术前读，手术过以后读，你就觉得有依靠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每次求神很恩典我。
Jenny，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心里很需要神，也愿意去亲近他，可是去教会的兴趣不大，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人我不认识，跟他们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往，所以就自己在家里读圣经，跟神交流。过了一段时间，我对神也有一些体会，可是心里总觉得信耶稣不去教会好像不太对。Jenny，请你跟我们讲讲去教会的重要，尤其是其他基督徒给了你什么样的帮助，好不好？
这段时间我就接触了很多的教会的兄弟姐妹，他们鼓励我，为我祷告，为我办烛光祷告会，集体祷告。哎呀，我就觉得被这种爱包围着，我说我真是 lucky，那我就觉得神真是伟大。我觉得这一路蒙主蒙恩。我就觉得我不值不配，然后在治疗过程当中，众弟兄帮我求，他们做绝食祷告。当时我记得我打了电话，他就跟我讲，他杰尼，他说你不用担心，他说我也是这个病，你相信神能治好。他说你看我，我现在就好了。他也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了，那么我很相信，很受鼓舞，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求神医治我，像医治那个牧师的夫人一样的。我说我也是你的儿女，信你也求你医治我。
我记得耶稣在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你体会这句话是真的吗？尤其是在你去教会之后，基督徒教你祷告。甚至众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你祷告求医治，神真的医治你吗？
那真的医治我，这次是4个化疗，在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做 check 检查，结果拿掉以后，他告诉我那个结果说那个原来那个肿块2.6级的肿块没了，看不见。哎，我说真是谢神，他一切这是给我第二个信心。紧接着手术之前，我们又做了一个 MR，出来结果也是没看见任何。结果上就说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有信心证明他还有不正常的组织，我当然也觉得是神帮忙，确信不疑。后来祷告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感激心，感谢神，赞美神，这一切都是神，荣耀属于他，归于他。那我就觉得后来在这种属灵上，我跟他越来越接近，我觉得他太恩宠我了。然后做手术，做了手术，当时等我下了手术台以后，医生一定要见我，他忙得不得了。实际上我们8点钟就可以出院，他都要让我等到2点多钟。最后我还是跑到他那个诊所那底下，他说5分钟也要见我，因为他觉得太神奇了。他说做出来我也知道没有，对吧？他让护士跟我讲的，他要自己跟我讲。他说我们做出来以后。把整个那个组织放在显微镜上速冻结切片，花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癌组织、癌细胞、癌细胞都没有。最后一天去拿结果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讲：“你做了什么？”我说：“我祈祷了，奇迹。”他跟我讲：“真是奇迹，没有一个人的，因为现在抗癌药只能缩小这肿块，所以只有神能做到。”那我当时已经信心很，我说神不会把我弄一半，不会扔掉我的。我后来真的想，神不会抛弃我，只要就是说你要信他。
Jenny，听了你的见证，我很感动。可是也有人说，我也祷告，但是没有得到神的回答。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的祷告就得到了神的帮助，而别人祷告却没有得到呢？我想请你通过你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谈谈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我过去也听过一些教诲，就是说很多人求没有成，但通过这一次， 唯一的觉得我是很幸运，神很恩典我，但我知道神对每个人都公平。觉得为什么有的人所求没有，就是神没有应许他们的祷告呢？我觉得是一个信字。对我来说，这个信很重要，看你信心多大。真是就是你完全舍掉你，你要谦卑。对我来说，你完全放下你自己，谦卑到底，像个真空管，你所求就会有。这么多年来，我信自己拼，拼到最后，我们的能力太有限，只有神，他可以做一切。我完完全全接受，这是一个真理。他给了我那么多应许以后，我就觉得我们人求什么，就是活的时间长，七十八岁你还有永生。因为你如果相信以后，你就相信会有来世，你背上你的十字架，你跟随他，他会答应你所有的所求。所以我当时慢慢就觉得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手里，在神的手里，就是他主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想法就转变了，我就跟神讲，就说求你医治我，你即使不医治我，你有你的目的，我也接受你，感激你。
Jenny， 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正面临着各种苦难，心里很苦，人生没有希望，他们没有办法。我听基督徒说，不要这样想，应该把苦难当作是一个包装的祝福。外表看似艰难困苦，里面却包着神的爱和生命的祝福。因为神是父亲，神要我们依靠他来行走这一生，他要借着苦难帮助我们成熟，离开无知和罪恶。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一种面对苦难的态度和眼光？
包装的祝福，他通过这个让你知道神的大爱，我当时都不能接受，整个情绪在病上。那么经历一个一个应许以后，信心就有了，觉得确实是他有他计划的包装，他让我知道我该花时间在我的子女身上，他让我知道该凡事应该依靠他，就把交出去，不然我承受太大。其实在这个生病治病过程，我才慢慢体会到，任何焦虑你交给他以后，你就会轻松，然后相信神会医治你，你会轻松，你心情好了，对恢复也很好。因为圣经就是良药，我完完全全接受他是神在帮我，给我一个警告，让我通过这次事情去学了很多很多。他让我明白我错了，我没有爱我的家人，我没有去依靠神，拼命去依靠自己，我才知道我们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的人生观也改变了，我从此有了依靠，更坚定了我就是说去完成我这个目标，就是我想实现护士这个目标的信心。我觉得他不是让我停下来，我连进病房手术台时那些护士都说，我们一起帮助这个 girl， 你不是停止，你只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周围人都在鼓励我，让我见到神的爱，你知道吧？不过通过这一次以后，我会撞得头破血流，我不会感受到人之间的爱，感受到神的爱。我的孩子家人跟着我，长期的压力情况下，神的目的我看到了，让我也学会有爱心去帮别人。我是愿意帮别人，但是我没有精力，你知道吧？做不到。那我现在是觉得我有这种任务，怎样去帮别人，行在行为上面，你去帮别人以后，去包容帮助是容忍的，你真的就觉得帮别人你自己有多快乐。给予别人，你自己需要的时候别人给你，你知道那种需要。对，只有经历这次劫难，真的是包装的祝福，你才能知道，不然我会痴迷不悟，不会迷途悔改的。确实是包装祝福，他的目的。
Jenny， 听众朋友当中今天也有生病的，有面对各种苦难的，您会对他说些什么？
相信神，他有计划在你身上，神是让你经历这个时候去帮助别人。我现在才懂这句话，神有他的计划。
Jenny， 现在看着你，你看起来真像是一只快乐自由的小鸟在天空翱翔一样。你知道英语单词里面自由这个字是 free， 可是 free 呢，当动词的时候意思是解放，当形容词的时候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没有了。今天因为神的医治，你真是从癌症的魔掌中被神解放出来，身上再没有肿瘤细胞了。我真是跟你一起高兴，一起感谢赞美神的奇妙。
其实我要是这次不发病，我还可能一直有那个潜在的危机，就比如说癌细胞在我体内。然后 free，我等了就是说一年半，从去年的四月份，我去年治完了以后，我还想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你 cancer free。 你这次我的报告上写的 free， 我说我等了很长时间，就是神让 free 的。因为连医生都讲，哦对，我是最后一天去拿结果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讲你做了什么。我说我祈祷了，奇迹，他跟我讲了，真是奇迹，没有一个人说，因为现在抗癌药只能缩小这肿块，所以只有神能做到。那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让我又回到 college， 所以我下学期又开学了。
听众朋友，我们在 Jenny 快乐的笑声中结束这一段访问录音。
听完了 Jenny 的故事，我相信您跟我一样为 Jenny 高兴。朋友，您也会希望跟 Jenny 一样的与神同行，在人生的路上有神的智慧和带领，在困难中有神的帮助吗？我愿意帮助您，下面就简短地跟您谈谈如何成为基督徒的四个步骤。首先，您要到基督教会去听神的话。如果没有教会，您可以打听身边有没有基督徒，或是透过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跟我们的电脑网页来聆听神的话。最好您想办法能够买到一本圣经。第二步是相信。相信就是完全接受神的话，并且遵照圣经的教导去行，去悔改。第三步，在您相信神，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您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耶稣是您的救主，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您的罪得到神的赦免，也让您得到神的圣灵。第四步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跟随耶稣，常常研读圣经，效法耶稣的榜样，过着爱神爱人的生活，在一切的事情上遵行神的教导，有好的行为，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步骤。听众朋友，但愿您也早日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但愿 Jenny 从神得到的祝福，也能够临到您和您全家人。